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佛说大乘入诸佛境界至光明庄严经》第十三讲。现在应该大家对这个经比较熟悉了，上一次我们学了一个段落的开头，稍微复习一下。又妙吉祥，菩提是无差别句。这句话我们已经讲过了，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菩提是句，先把无差别这个形容词去掉，菩提是一句话。这显然这个菩提呢是用语言表达的，是我们梦中给我们凡夫所说的菩提。菩提是一句话，是一句什么话呢？它有一个定语，就是是无差别的一句话。然后这个无差别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多次讲过这意思，我们梦中的一切法什么情况下是无差别的？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空，都是零，都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它才没有差别。只要是有，它就不会有差别。只要是这个法是有，梦中一切法，只要是有，它就一定有差别。所以只有这个梦中法都是空，都没有的情况下，它才是无差别。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句话说成是菩提就是觉悟，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知道一切法是空的一句话。然后我们看下边啊，佛说何名无差别，复何名句。他分开说这个定语是什么意思，这个句是什么意思。为无想是无差别，真如是句。他直接就说了一句话。我们看这个句，说什么是句啊？是真如，就是说一句话。一句话呢，它现在就用了一个名词。一句话呀，可以是很长的一句话，也可以是一个名词，甚至可以是一个字，哎，都可以是一句话。现在这句话呢，就是一个名词，就是真如，这就是智慧。然后它有一个定义，说这个它是无差别的一句话，哎。说这个无差别什么意思呢？佛说无想就是无差别。什么是无想？想就是形成概念，就是在我们脑子里头啊有想法，哎，形成概念。无想就是脑子里头不形成概念，那就是什么呀？就是无色声香味触法，无梦中一切法。哎，你观梦中一切法都没有的时候，这是无差别。哎，还是说梦中一切法空，就是觉悟的或者叫智慧的一句话。所以后边都是这个例子，我们就按这个来想。佛说呀，智慧就是一句话，是一句什么呢？是一句梦中一切法都无差别的这么一句话。然后呢，后边那个句都是叫什么呢？就是无为法真理原成实性法性，哎，就是那个无为法，无为法的所有真如实际，什么法界，所有这些表示这个真理的，表示无为法的，表示这个无上咒的这个名词都是句。然后前边那个无差别呢，是对这个无为法的一个解释，说什么叫真理，什么叫法性，什么叫这个无为法，哎，就是具体的他就说在梦里头啊，你看第一个说是无想，你看第二句说什么呢？无住是无差别，法界是句。哎，第二句就是这个无差别，他给你换一个说法，无想，你当然连脑子里头没有概念，那当然是没有一切法，一切法是空。无住跟他的意思是一样的，《金刚经》告诉我们说要无住生心。哎，什么叫无住生心呢？你如果升起色声香味触法来了，你就已经住在色声香味触法上了，那就叫有住。什么叫无住生心呢？还是不升起色声香味触法，不升起眼耳鼻舌身意，不升起梦中一切法，这叫无住。说那无住生心是什么状况呀？就是你从梦中醒来，证到初地以上的菩萨圣者的境界，才叫真正的无住。说那给我们讲这个呀，讲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你好好学般若经，最后你要照见五蕴皆空，你要不住 色声香味触法应该这样来生心，那就是生的这个初地菩萨的圣者心，应该这样，这是应该的目标。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呢？我们住在这个看到颜色了，住在颜色上了，但是我们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看到颜色，住在颜色上啊，这是邪见，这是梦幻，这是无明，这是没有智慧才会出现色声香味触，才会做梦。哎，你得知道这是错的。我们的目标是无住，我们要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这是目标，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哎，你理解对了之后你就知道了，无住是无差别，什么意思啊？你应该照见五蕴皆空，这个从梦中醒来，这才叫无差别。哎，法界是句，这是内容，说你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哎，不住梦中一切法，照见它空，哎，这就叫什么呀？法界，你就进入了法界，正道实证到了法界。这个法界的法就不是梦中法了，这个法界的法就是真实的法，哎，真实境界叫法界，跟这个真如啊、法性啊、圆成实性啊什么，这都是划等号的，就是跟那个无为法都是划等号的。你看，再来一句，无种种性是无差别，实际是句。好，这又一句话说，智慧是什么呀？就是实际，哎，真实的边际，你证到真实的边际了，进入真实境界了。你进入真实境界肯定就没有虚妄啊，你有虚妄就没进真实境界啊，是吧？所以实际是句，说它的内容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无种种性，就是没有梦中种种的自性，什么人啊、山啊、什么，哎，种种梦中所有的各种的自性全都没有，还是照见五蕴皆空，是吧？这叫无差别。哎，你在梦里头没醒，梦里头你看哪个法没差别啊，是不是？哎，都有差别，那就证明是邪见还没醒来。所以呢，必须要照见五蕴皆空，无种种性，梦里一切法都实证到它没有了，这叫无差别，这才叫你证到了实际。哎，下边一句是无所缘是无差别，无动是句。哎，无动，其实你看这个前边说实际真如法界无动，都是一个意思，是吧？无动，你说我们在梦里能无动吗？哎，所以呢，你睡着了不做梦了，那潜意识还忙活着的了，还动了，是吧？所以呢，无动就是跟实际啊什么都划等号的。哎，它的内容是什么呢？佛说无所缘，哎，是无差别，无所缘是无动。什么叫无所缘呢？就是你这个心呐，没有攀缘，也不看色，也不听声，也不这个有感觉，也不胡思乱想，还是什么呀？还是无色声香味触，还是照见五蕴皆空，是吧？上次我们学到这一句说，空是无差别，无相是句。哎，无相，你看还是跟那个说实相无相，这就跟那个实相划等号，是吧？跟这个真实实际，哎，真如真理都划等号，这就是无为法。这是这个什么叫无相啊？佛说空是无差别，你把梦中一切法都能空掉，这才是无差别，这就叫无相。所以无相啊，不是有人想的那个啊，我看我整天在梦里，他当然不承认是梦了啊，我整天在这瞎忙活啊，我不执照就是无相，那你已经都什么都执照了，什么都住了，你怎么可能无相呢？无相是真的无相，真的要照见五蕴皆空，真的从梦中醒来，哎，这个梦要消失才叫无相。好，这个套路我们明白了，下边我们就来快一点啊，就很快的过一下。因为这个你明白他这个佛说这个话的意思之后啊，你可以反复的去读，可以反复的去思维，哎，反复的去熏习。我们呢主要是帮助大家读懂这个经。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句事了，我们就来说后边这个句呢是一个名词，前边是解释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哎，你就一个名一个义，后边的句是名，这个名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哎，就是前边那个意思，你就这样来读，说前边这个情况就叫真如，前边这个情况就叫正见。哎，就这样来，我们接着学啊。无寻思是无差别，无想是句。先说无寻思， 寻思呢，是我们人心开始活动之前先要经历的两个心锁。这个心锁呢，我们一般人呢是感觉不到的。它因为它是这个就是你是起心动念之前潜意识里的两个心锁。哎，就是如果不经过这个心锁呢，你这个念头生不起来。哎，这个心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打坐，无我两忘，这个很静是吧，没有感觉。然后呢，你要出定了或者要升起念头了，这个时候是你的种子里头啊，寻这个心所先动。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心呐、啊，它开始找，说这个我想活动，但是它不知道它活动什么。哎，这是一个心所，有这样的种子，就是我要这个动了。这个一般是什么呢？你入定之前呢、啊，我们都有一个坐意，比如说我在这坐一会儿啊，我这个什么，你这个坐一会儿这个记忆，哎，一留下记忆，这就好像一个钟表一样，到这个你觉得那个坐一会儿的那个时间到了呢，他就开始就哎开始寻了，开始想这个起念了。这是第一个潜意识活动。先这个就是寻，就是我想那个起什么念头啊？哎，四呢，就是确定了方向，确定了念头之后啊，等着那个念头起来。这个四不是那个念头，这个四是啊，你比如说哦，我现在这个我要生念头，第一个是寻，哎，我生什么念头啊？第二个就是找到那个要生的念头了。等着它生，这是那个四，哎，这两个都是记忆。然后他这就等于叫那个念头，说你比如说我要出定了，哎，赶紧这个出定是吧？那个出定，哎，那个升起的念头，那是念头。所以每一个那个念头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感知了，哎，后边就接着就这个就是先生受。然后想形成概念，然后行心就识别出来，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在起心动念之前的两个，在种子状态，它这个不是种子状态，是种子现行，种子现行了，但是我们人呢不能感知的一种潜意识活动状态里头的寻思。哎，无寻思是无差别，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人定很深。他不但这个整个定的过程啊，他不起念头，他连那个想起念头的潜意识活动都没有，哎，这个人的这个定就很稳定了。有的人是我想这个不起念头，结果念头就起来了，起来了发现想了半天，后来发现我在打坐怎么胡思乱想啊，哎，才发觉之后呢，赶紧啊把这个念头这个断掉，哎，我再。那都是这个水平比较低的，哎，一开始学打坐都要先经过那个阶段，这是比较厉害的了，哎，就是能够不让潜意识起来，你潜寻思不起，你绝对是不会这个起心动念的。连寻思都没有，你连能够知觉的念头都不起，那当然是无差别了，你当然连那个受想行都不升起来是吧。所以这也是一切法空的意思，哎，无想，这你当然我想，我们说想是这个叫形成概念，就是脑子里没有概念，但是这个想呢是第二步，第一步是受，受是什么呢？已经升起直觉了，已经升起颜色，听见声音了，但是还没形成概念，这就是那个一般人呢有时候在快睡醒的时候会有这个状态，就是。本来是无蒙睡眠，然后要醒了，然后就听到声音了，听到声音了，但是呢这叫受是吧，哎，升起直觉了，听到声音了，但是呢到不了想，就是形不成概念，就是有这个声音他不去判断不出来，他根本就生不起，判断不出来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怎么回事，就形不成概念，不知道声音是怎么回事，等着这个反应了半天，哎，然后升起概念了，就是升起想了，形成概念了， 才知道，哦，这个声音啊，这是鸟叫，或者这是汽车的声音，或者是谁喊我的声音，这叫升起响，形成概念了。形成概念才才有这个知觉。就是那个兽，就是那个叫那个其实也是知觉，就是因为我们凡夫的所谓限量，所谓直觉，实际上已经不是限量，不是知觉了。就是所以你在这个明白这个声音是什么的时候，形成响的时候呢，你会回想刚才这个声音我听了半天了，但是我一直是什么呀，没有形成概念，没有响，没有形成响，就是听了好长时间了，结果我才形成概念。这就是无想，是这个想形成概念，有知觉。前边呢是听见声音了，形不成想，没有概念，不知道。就是你到声形成想的时候，你去回想这个声音，我已经听见很长时间了。无想是这个状态，就是形不成概念，哎，只有直觉，没有比量的思维，没有概念，无想是这个状态。实际上这个无想呢，无想具体说的是这个啊，形成概念。但是你如果是无想状态的话，实际上那个兽是生不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生起兽啊，由于我们凡夫的习气，只要生起兽一定能够识别出来，一定能够形成概念，一定生想。生想就后边那就是胡思乱想，那是习气，哎，基本习气。所以实际上无想的时候呢，是连前边那个也生不起了。所以呢，佛说你连那个潜意识都不活动，连寻思都不生气，这是无想。就是还是说这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梦中一切法都不生气，是这个状态。但是这儿呢，跟这个定相似，我这是用这个定来解释这个词的意思，但是这儿不是入定的意思，这儿还是跟上边一样，告诉你是要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哎，这样的无相，就是前边说无相，哎，这样的就是要照见五蕴皆空，实相正道，实相实相无相，是这个标准。哎，你定中无想一会儿那没用，哎，你必须从梦中醒来，那是真正的无想，真正的无相。你看他最后用的这个词啊，都是正道实正道空性真如啊，法界啊，哎，这都是这个正道空性的圣者境态，圣者境界，这是我们的目标。哎，我们现在就要让这个就是要熏习正见，让这个五蕴呢永远的不生气，达到这个状态，这是我们的目标。下边无求愿是无差别，无众生是具。哎，无众生跟什么呀？跟无相、无想、无动，这个真如实际什么法界，哎，都是无为法。无众生，哎，就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那是什么状态啊？那是从梦中醒来的菩萨的状态。哎，圣者状态才无众生，你在这个梦里头你无不了，是吧？你无一会儿行，把你打懵了无一会儿，哎，醒过来你就有众生了。所以无众生呢也是无为法，也是实证境界。然后无众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佛说无求愿是无差别。哎，无求愿是什么呀？那就是那个四弘誓愿，我们现在有求愿，为什么呀？因为在梦中，哎，我们就要说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先得练习，是吧？练习练习到最后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呢，无求愿，就是因为梦中没有众生可度，是吧？你我们现在就要熏习这个种子，就是梦里没众生可度。哎，那我为什么还要度众生呢？我为什么还要这个学佛法，给众生讲佛法呢？哎，我是为了调伏自己的心，哎，也帮助其他众生调伏他们自己的心。所以你要用这个正见来思维，这叫无求愿。就是刚学大乘的菩萨，哎，新学菩萨，那先要求愿，先要发誓四弘誓愿，因为他以前没发过，是吧？当然前生发过他忘了，哎，这一生他先要发四弘誓愿，先求愿。但是呢，真正的就是你学懂了大乘的真正的大乘菩萨，真正得正见的大乘菩萨，他就是什么呀？他知道梦中没有众生，没有众生可度，我只是借梦中度众生的这个梦幻，这个假象来降服自己的那个 邪见的心，把它换成正见。所以你必须要读《金刚经》，要无我、无人、无众生，哎，要这样来这个熏习正见。你这样的话，当然是无求缘了。你就说这个我要度众生，但实际上呢，没有一个众生得度，哎，这就叫无求缘了。众生无自性，是无差别，虚空是句。我们就不解释了啊，后边这一句就是虚空啊、真如啊，这就是那个正见真理。它的意，虚空是什么意思呢？说众生无自性，是无差别，就是梦里头你看着男女老少都没本事，都没本身，都是一个影子，都是一个梦幻，都是一个假象，没众生，众生没自己。哎，众生都没自己，当然是无差别了。什么男女老少都不存在，都是零，都是空，所以它无差别。下边无所得是无差别，无生是句。哎，梦中一切法都是无生法。哎，这个无生等于空性，等于这个真理，是吧？等于真相。无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前边佛说的这个无所得是无差别。你在梦里头啊，你说什么都没有。哎，你说梦里有颜色，那就有所得，是吧？有声音，有所得，那就不是无差别了。你颜色声音还没差别啊？无所得是无差别，就是你看见颜色，说色就是空；听见声，声就是空。哎，就跟观音似的，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都无所得。要熏习这样的正见，这才是真正的无生。哎，真正的正见，无灭是无差别，无为是句。这直接把无为法的名字这个说出来了。哎，无为法就是等于这个就是一切真如实际那个画等号嘛。什么是无为啊？无灭。哎，无，前边说无生，无生当然就无灭。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邪见老是这个认为梦里头有生有灭啊，什么都有，是吧？哎，无生无灭，无灭是无差别，无灭实际上就是无生引起的，你先知道无生才能无灭，是吧？你生起来了，它必然有灭了。所以呢，无生无灭，这是真理。无所行是无差别，菩提是句。哎，觉悟智慧是什么意思啊？是无所行。梦里头我度了无数的众生，实际上怎么样啊？也没我，也没众生，也没这个度众生这回事。哎，那我在这儿这个为什么要修布施持戒度众生啊？为什么要学佛法呀？还是为了降服自己梦外那个真实存在的心，把那个心里原来记得邪见的记忆换成正见的记忆，换成无所行，哎，换成无生无灭，换成这个正见的记忆。这样呢，你这个正见的记忆积累够10%，你就从梦中醒来了，就觉悟了，你就是菩提了，是吧？即只是无差别，涅槃是句。这涅槃也出来了。哎，涅槃就是真实境界嘛。哎，什么叫涅槃啊？即止。什么即止啊？梦中一切法都即，都止。即就是什么一点声音都没有，是吧？哎，把它做涅槃的意思的时候，这个意思就扩大为梦中的一切法都空，都没有。哎，度一切苦，照见五蕴皆空，哎，什么梦中的法都不出现了，这叫寂静。止也是，哎，从此你正涅槃的时候，从此照见五蕴皆空了，止了，梦就到此为止了，生死长梦永远不会再出现了，哎，寂止，苦厄永远消失了，寂止，这你就是无差别，你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了，就无差别，这就叫正到涅槃了。无所取是无差别，无生是句，又重复一次无生这个句。哎，用另外一个来解释，无所取是无差别，说是换了一个名词，实际上意思是什么呀？无所取跟前边说无所行、什么无动无想，不都一个意思吗？无所取，哎，我认为梦里头没有任何法可取，是吧？不要说男女老少、山河大地了，连色声香味触都无所取。看着色，色就是空，无所取，没有色。好，下边又妙吉祥，菩提者非身可证，就是说又换一个句子，实际上说的道理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个五蕴皆空啊，就是这个大明咒，是吧？无上咒，这就是个五蕴皆空，就讲的道理就是告诉你，你就老念这个 无上咒，老念这个五蕴空。哎，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邪见太多，是吧？各种邪见，所以呢，佛就给你拿出来这个邪见给你空一下，拿出那个邪见来空一下。现在呢，又出一个邪见，佛就给你再立一个正见，什么呢？说妙吉祥啊，菩提是什么意思啊？菩提非身可证，不是你的身体证的。哎，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好多人读不懂般若经，读不懂大乘经，哎，用小乘的方法，用外道的方法，认为修行是什么？认为修行就是修这个身，是吧？把腿这个修硬了啊，把这个修的这个开了天目啊，修的这个如何如何，修出神通来，哎，认为修身是实修，是可以证真如，完全错了。菩提不是身可以证的，你修什么身呢？为什么呀？因为身根本不存在，只要你认为有身，你去修那个身就是什么呀？加强梦的邪见，就是外道见，就不是佛见。真正的大乘菩提，大乘觉悟，从梦中醒来的这个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呀？是没有身可证，哎，不是身体能够证菩提。为什么呀？何以故？身虽有生，无思无动。哎，这就是从我们的邪见开始说。身虽，因为现在有人说我要修身才能够证果。哎，从这个邪见说，所以佛是接我们这个邪见说，你虽然认为你啊有身体是吧？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后边是来推翻前边的，哎，前边的。先从你这个邪见开始说，说你认为你有身，有心，有身是吧？你想一下，你那个身怎么样啊？无思无动，如草木瓦砾，其心如幻。注意啊，我们一个一个来体会啊。说你这个身体里头啊，没有思维，没有思想。有人说，我有思维啊。注意，你那个思维啊，不是身。把这个想清楚，这个身指的是那个眼耳鼻舌身，那个叫微细物质的五根是你的身，是微细物质。哎，这个微细的物质里头啊，没有精神活动，所以它没有思维。哎，那个会思维的什么呀？是你的心。哎，所以身这就是先空身。哎，身你认为你有身是吧？你想一下，物质里头有思维吗？没有。无动，你会有起心动念吗？你会有这个造业吗？你会有修行吗？没有。如草木瓦砾，就好像你的身体那个物质跟外边山河大地那个物质有什么区别啊？都是物质。你什么粗物质细物质，反正都是物质，都是跟心没有关系的，都是我们这个用这个现代人说，都是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是吧？它根本就没有思想。哎，其心如幻。然后呢，就是你说我身里头有思维有什么？他说你梦里的那个心，那个思维，那不就是胡思乱想吗？是不是啊？我们唯物主义说你想什么那不起作用，没作用。不过现在唯物主义被好多事实教训的也不敢这么说了，是吧？好，不过一般人还是这么说，认为就是你胡思乱想没事儿，这个社会你看就是你怎么想不犯法不犯罪是吧？必须身体有物质的记录，有物质的活动了才叫犯罪的证据。哎，这就是搞颠倒了。其实犯罪全是什么呀？全是心在犯罪。哎，造业都是心在造业。哎，佛现在就是说你那个身体啊没有意识活动，哎，你那个梦里的意识活动呢，实际上都是空，都是不存在的。哎，我们说的这个心，真实存在的心，不在梦里，在梦外。把这个梦里梦外分清楚。梦里现在佛给我们空的呀，都是梦里的。梦里的身不存在，哎，它造不了业，你不能修行。梦里的心也是。这个胡思乱想也是这个梦里的心，跟身体一样，也是什么呀？梦境幻象，哎，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这个梦中的心也是如梦幻泡影，空虚不实，无所造作。 梦里的心既然这个不是真实的存在，哎，是你做梦是这个幻象，是这个就是假象，所以梦里的心也是什么呀，空虚不实，它不是真的心，哎，梦里的心不是真实存在的心，所以说空虚不实，哎，无所造作，这是空梦中的身跟心。然后佛说妙吉祥，若于身心如实觉了，如果你对于梦中的身梦中的心都如真实情况那样觉悟了，什么呀，梦里头没有身没有心，没有物质存在也没有精神存在，梦里头一切都是假象都是空，即是菩提，你知道梦中一切法空，这就是智慧，是吧，这就是觉悟。世俗地所行非圣一地啊，世俗所行非圣一地，世俗这就是指的梦中的这个我们世间的人了，哎，世俗是指的世俗的人，哎，世俗所行梦中的人所做的一切，这个所行实际上主要是指的心行，就是你怎么想，哎，你造的这个世俗就是梦中人所心行一切吧，非圣一地，为什么呀，你那都是不存在的，都是妄想，都是梦中的假象，所以说世俗所行非圣一地。你要是认为有世俗所行，你那就是什么呀，那就是那个叫邪见，是吧，是世俗地，是世间人认为的真理，那跟佛这个圣一地完全相反的，圣一地正好就是没有你世俗地，没有你世俗有的东西，世俗什么都没有，是吧，世俗是空，没有世俗地，这叫圣一地。所以说你只要认为有世俗地，那就没有圣一地，这两个是不见面的。说我们这不是在世俗所行梦中也知道圣一地了吗，那不是真的圣一地，那是用语言用这个假安利的圣一地，哎，用它用这个假安利的假象来训练什么呀，训练我们的心，降服我们的心，哎，这个然后从梦中醒来了，那才叫真正的圣义地，就是殊胜境界的真理真相。何以故？圣义地中无身无心，哎，为什么这个梦中法都不是真相呢？因为真相里头没有身体没有心，没有梦中的身体没有梦中的心，哎，无法无非法，梦这个圣义地里头真实境界里头，就是你照见五蕴空从梦中醒来之后证到三界唯心的真实境界的时候是什么呀，不但是没有梦中的身体没有梦中的精神存在，还无法无非法，也没有梦中的佛法也没有梦中的非佛法，哎，这个也可以这样理解，就这样理解吧，无实无不实，就是在佛菩萨证的圣义地里头，真实境界里头没有真实，哎，也没有不真实。注意这个没有不真实跟这个真实是什么呀？都是梦中法，是一对相对的成立的概念。这个梦中的实就是什么呀？你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现在唯物主义啊，就认为物质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无不实就是唯物主义认为人的精神活动不是真实的，哎，精神活动是脑子里的妄想，哎，那个无所谓，其实他这个实跟不实都是错的，是吧，哎，实际上是他认为真实存在的物质是根本不存在，他认为那个精神活动完全是这个就是虚无缥缈的这个胡思乱想无所谓的事儿，实际上那个呢就是背后才有真实的存在。无真无妄，就是你证到真实境界之后，你就知道梦中啊没有真相也没有假象，哎，有你如果说有假象，那就是这个他这个真妄呢也是把梦中一切法分成两大份，哎，就是我们梦中人认为这个是真相那个是假象，哎，就好像说你比如说你说你买了一个东西啊，这个是真货，然后上当了买了一个骗你的假象，那就叫假象，是吧，梦里头也分真妄，哎，到这个你 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空，证到三界唯心真实境界的时候，梦中的真，梦中的妄，全怎么样啊？全空，是这个意思。无语言，无非语言。哎，梦里头语言，语言是一部分。梦这个梦中法可以分两大部分，就是一个语言，一个非语言。那语言我们好理解，语言就是我们说的话了。非语言是什么呀？就是语言指的那个意。哎，你比如说我们说桌子，这是语言。然后非语言是什么呀？我们认为梦中客观存在一个桌子，哎，那个就桌子本身离言，就是非语言的东西。哎，有一些意是非语言的，有一些意呢都是语言。哎，你比如说李白的某首诗，哎，这是名，这是语言，他指的意是什么呀？还是语言。哎，所以这个梦里头呢有语言，有非语言。哎，非语言就是某些意是离言的，就是人们认为客观存在的那个物质是非语言，是离言的。哎，你说不说他，人家都在，人家都客观存在，是离言境界。一切法是菩提。哎，梦中的一切法都是菩提。什么意思啊？就是圣义地证到这个真相的佛菩萨的圣义地真实境界里头，看梦中一切法呀，都是智慧，都是觉悟。为什么呀？他一看一切法就知道这一切法是空，这一切法都不存在。这就好像金刚经那个佛说，佛说一切法都是佛法。为什么佛说一切法都是佛法呀？佛看你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当然都是佛法了。看色色是空，看受受是空，你什么法不是佛法呀？哎，佛说一切法都是佛法，那是从佛眼看，用正见看，那一切法都就是佛法。有的人就以为说一切法都是佛法，就是以为他看的一切法也是佛法了，那你就不用修了是吧？你就成佛了，你把佛法就学完了是吧？下边，所以者何？菩提无处所。说为什么一切法都是觉悟？哎，因为呢，菩提无处所。菩提无处所就是觉悟什么呀？无处所就是无住处，没有地方。你如果认为说，哎，这有颜色，那有声音，你就住颜色，住声音了。觉悟正见无处所，就是梦中没有任何法存在，我的心不能住在它，连没处所，你往哪住啊？是不是？你看色色空，看什么都是空，哎，你知道梦中一切法空，这叫觉悟。非语言全表，就是说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觉悟啊，不是用语言能够表达的。为什么呀？因为只要用语言表达，一定是梦中法，一定是虚妄想，一定是还没从梦中醒来，一定是世俗地，是吧？包括这个你在梦中用语言表达的佛法，那也是什么呀？也是这个假象，也是虚妄，还是梦境。哎，真正的菩提，真正的觉悟，就是那个从梦中醒来，照见三界唯有心的那个真正的觉悟的佛菩萨怎么样啊？离言的，非语言浅表，就是佛菩萨实证到的那个真实境界，三界唯心的真实境界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有人说，现在佛不是告诉我们了吗？说他醒了就看见唯有心，这不是语言表达？这个语言表达啊，是一个近似的表达，是一个模拟的表达，并不是梦外的真实境界。就是说，你因为我们一想说三界唯有心，我们得有色呀。你心是什么样啊？我们说一个大圆球啊，大家都重合在一起。你这个用梦中的色声香味触想象的那个三界唯心的状态，肯定不是你从梦中醒来正道，肯定不是你梦中的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这个样子，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呢，佛又这个没办法让我们看到真实，是吧？你还得修行，所以佛呢，用梦中的色声香味触给我们在梦中假安立佛法。所以呢，梦中佛用梦中这个色声香味处假安立的这个佛法也是怎么样啊？就是他所指的那个真实境界也是非语言全表的，语言全表就都在梦中，犹如虚空无处所故。真正的觉悟，真正的真相犹如虚空，就好像虚空一样。虚空就是什么呀？什么都没有，是吧？什么犹如虚空啊？就是梦中一切法犹如虚空，你看见实际上都不存在。 无处所顾，梦中没有我们心可以住的地方，因为这些梦中的法都不存在，亦无造作，你也没有，你梦中没有心，所以梦中也不可能造作。记住，一定要分清梦中梦外，佛让你空的一定是梦中法，他把梦中法都给你空完了，你才能够见到真实境界。真实境界外边三界唯有心，那个做能做梦的心，那个是真实存在的。那个你想空也空不了，你用什么空啊？你还得用那个真实存在的心去空，是吧？所以空的都是梦中法。一无造作是指梦里头没有一个心在造业。无生无灭就是梦里头没有任何法生出来跟灭掉，非语言浅表。梦里的，你说梦里它是语言浅表的那个境界，也是什么呀？是假安立，就是说梦中的这个空，梦中的这个真相，也不是能用语言浅表的，它只能够实证。比如说我们说照见五蕴皆空，你在说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肯定还在梦中，肯定五蕴没空。为什么呀？你说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声音，这就是五蕴呐，是不是啊？这就是语言浅表，就证明呢你没有证到真实境界，不是真正的觉悟。觉悟是非语言浅表的。如来以菩提无处所、无造作、无生灭、无浅表故，如实如理审视察实，彼一切法悉无言说。这道理前面都说过了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如实如理，就是佛在讲这个梦中一切法呀，没处所、没照作、无生灭、无权表，就是梦中没有法的时候，是如实如理。这是告诉我们，你要按照就像佛说的这个真相、这个实际、这个实相这样，如佛说的真实境界这样，如理如佛说的这个真理这样，审视详细的视察。这个视察注意啊，不是那个前边那个寻视的视察了，因为前边讲寻视这两个放在一块的时候啊，它是那个潜意识的活动，它一活动视寻视，然后就该升起念头了。现在这个说你要按照我说的真实相、我说的真理详细的去视察，这个视察是什么呀？是这个我们心显意识的心理活动的视察。视是在这个瞄准目标，察是在这观察。就是你要按照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你去详细的呀好好的思维，这个视察就粗了，这就是我们的已经起心动念的意思了。就好像那个寻思，那个前边说的寻思是那两个字，还有我们有一个词叫寻思，寻是寻找的寻，思是思想的思，寻思那就是思维，跟这个视察是一个意思。这个视察跟这个寻思跟这个什么思维想象，都是一个意思，都是思维，就是我们所有的心理活动都叫视察。佛现在就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佛的口气是以自己来说的，说佛呢因为梦中一切法无生灭，如真实那样、如真理那样详细的思维的时候，彼一切法悉无言说。彼是谁啊？就是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言说，就是都是离言说的，言说都是不存在的，言说都是假象，梦中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呢都离言说，都无言说，有言说就是这个叫什么呀？就有法了，是吧？有言说就有五蕴了，就是梦中一切法都离言说，都是这个怎么样？都是空。菩提亦复如是，如实视察时亦无言说，就是梦中佛说的这个佛法、这个觉悟、这个智慧也是这样，就是梦中的佛法也是这样。你如实视察时，你按照这个就是像佛说的实相那样你去思维它的时候，梦中的佛法怎么样啊？也无言说，也是要离言说，要把那个梦中的这个言说的佛法也要舍弃。何以故？ 语言无实故，无生灭故，这多简单的道理啊！为什么呀？语言无实，这个连凡夫都承认，是吧？你在这说，那是不算数的，光会说没有真实，哎，你光说话是不管用的，这是说梦中的话啊。你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现在的心理活动也在说话，那是真在那说话，就是梦外正在做梦的那个心，那语言复杂了，是吧？他，你现在就是他，我们学佛法，就是你梦外那个真心在说话。哦，佛说这个一切法空啊，哎，你真心在思维，但是你这个思维道的，就是真心是在活动，但是你看不到，你感觉不到。你现在感觉到的说，哦，佛说梦中一切法空啊，这个声音呐、啊，这个思维啊，这都是梦中的，这都是什么呀？意识让你知道它的活动的一小点儿，哎，给你翻译成声音，这都是空。语言无实故，这是一个真理，记住啊，就是你用语言表达的东西不是真实，无生灭故，哎，它不是真实，它就没有生没有灭，光说话。右妙吉祥，菩提无所取，无含藏，这是又一个句式。用这个句式呢，还是讲五蕴皆空。我们来看一下啊，佛说了两句话，说这个觉悟啊，一个是无所取，一个无含藏。我们看一下它什么意思啊？何名无所取？何名无含藏？了知眼故名无所取，色无所得名无含藏。哎，这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什么叫无所取啊？了知眼故，注意眼一个字是眼根，哎，就是我们认为梦中我们有眼，有眼根，那个微细物质净色根啊，我们眼球上有一个微细物质，那这叫眼根。了知眼根故名无所取，什么意思啊？了知就是说你真正的知道眼根是怎么回事了，叫无所取。你知道眼根是怎么回事啊？知道眼根根本不存在，它根本看不见颜色，就是你认为说我有眼根我能看见颜色，这都是邪见，都是凡夫认为梦里有东西，这你就不叫了解和知道眼，你就不知道眼是怎么回事。了解和知道眼是知道眼根的真相。什么叫了解了知眼呢？就是你了知眼根根本不存在，它根本就无色可看，它看不见颜色，升起颜色来，那就是你有病才升起颜色来，这叫了知眼故名无所取，你这才叫无所取，对不对？就是我看见颜色，我知道我有病，实际上梦里没颜色，哎，我也没眼根，没眼根你怎么能看见颜色呢？说那我现在看见了，因为你做梦，你有病，精神病是吧？幻视幻听，哎，你眼睛有病，你看见眼前有头发有蚊子，那都是乱套了。了知真相，了知眼根的真相，你就知道怎么样？梦里头无所取，了知眼无所取是什么呀？就是没有颜色可取，梦里没颜色，哎，没颜色可取。你要是认为梦里有颜色，好，这个记忆一留怎么样啊？这个记忆就是升起你梦中颜色。你认为梦里有颜色吗？这个记忆就是帮助你以后升起梦，帮助你以后加强梦。哎，你这个梦中的颜色就断不了，那个种子熏得多力量大，你就永远从梦中醒不来，现在知道了吧？你必须要了知眼根根本不存在，无颜色可取，这才叫无所取。好，什么叫无所取？无色可取，这叫无色取。那就是你念色就是空，看见色就是说色就是空，没有色可取，哎，这叫了知眼故无名无所取。下边再看，色无所得，名无含藏。你升起颜色了，这是直觉，你还能够在梦中显现颜色，看到颜色。色是什么呀？是引起你看到颜色的那个物质。就是我为什么看到这个桌子的颜色了？人们认为这个颜色后边有一个物质的字体，物质的自性，哎，客观存在的物质在那儿，这叫色。哎，物质是色。他看不见，我们人看不见物质，只能看见颜色。但是我们猜，我看见颜色，我要给他找个原因，我为什么看见颜色啊？他后边必须有一个物质，我才能看见颜色。这当然都是胡思乱想了。佛说，这个物质无所得，你这个颜色后边没有物质，哎，没有物质，色无所得，名无含藏。 颜色是限量，物质是比量猜想的、推想的。哎，你看见颜色了，知道无所取，梦中的颜色是空，哎，没有颜色可取。然后一般我们认为这个颜色是后边有一个物质支持它，这就是颜色后边含藏着物质。哎，你又知道这个物质根本不存在。我们说过，你要是想不通，你就用如梦观。哎，你梦里头你看到好多颜色，是不是啊？比如说梦里头你看到一个桌子，哎，那个桌子后边是有这个物质支持吗？梦里头不但那个，你如果你不知道颜色是没有哈，你说颜色没有，但是你绝对不能说梦里头我看到的颜色后边有一个物质可得，是不是啊？这也是上次我们讲，就是这个叫所缘跟所缘缘的关系。你看到颜色了，这就是你眼有所取，取到颜色了，这叫所缘。哎，然后你认为这个你这个所缘后边，我为什么会缘到颜色呀？认为这个所缘后边还有一个升起这个所缘的缘，就是那个物质，这就叫所缘缘。所缘缘是看不到的。所缘缘是直接这个感知不到的，哎，但是呢，它是引起你能升起所缘的那个缘，哎，所缘后边还含藏着一个缘，那叫所缘的缘。你直接看到的色声香味触叫所缘，哎，你能缘到色，色后边你认为有一个物质支持它，含藏着一个物质，颜色后边藏着一个物质，这叫所缘缘。是这样一个关系。现在你这个佛说这个句子就听懂了吧？就是眼是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根，微细物质啊。色是色尘，是客观存在的色尘。哎，那就是如果准确的解释，就是客观存在的颜色、客观存在的声音、客观存在的触觉。哎，六尘。六尘我们看不到，六客观存在的颜色你看不到，你看到的颜色是什么呀？是眼根升起的主观感觉的颜色。哎，它不是色尘，色尘是所缘缘，是在藏在你看到的颜色后边客观存在的，那个你看不看它都在。所以你现在看到颜色了，你一闭眼你颜色没有了。你如果要是那个能够看到色尘客观存在的颜色，应该是你看不看人家都有，是不是啊？哎，所以就证明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呀，是你的主观感觉。哎，你闭上眼就没有了，哎，你睁开眼才能看到，这是你这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颜色。客观存在的颜色是不动的、不变的。哎，你看不看人家永远在那儿。所以这个色尘呢，无所得，就是没有客观存在的颜色。这是准确的解释。其实一般老百姓呢，他就直接认为说，客观就存在物质，这更这个离奇了。就哎，佛说没有那个东西，没有客观存在的颜色，也没有你猜想的说这个颜色后边含藏着一个物质，没那些东西。好，这样呢就把什么空了？把十八界的第一组就空了。了知眼故，我知道没有眼根。名无所取，我知道我看到的颜色是主观感觉是空，哎，是没有颜色，无所取，哎，空眼空颜色，然后呢空色尘，六根六识，颜色是你看到的颜色是叫眼识，是吧？你看到颜色了叫眼识升起了。前边了知眼是六根，然后眼那个眼识六识是六识，然后色尘是六境，哎，六尘，这样呢十八界就空了。哎，现在空的是第一组，眼根看到颜色，哎，叫眼识。然后呢，为什么看到颜色呢？我们认为客观存在一个颜色，哎，客观存在色尘，眼跟色尘，也就是根尘相触，升起我们的眼识，升起我们看到的主观的颜色。这是空了这个十八界的第一组，后边就是空其他那六组，是吧？我们就快一点啊。 了知耳故，名无所取；声无所得，名无含藏。就是了知耳，耳根不存在，所以无所取。无所取什么呀？没有颜色，没有声音可取。哎，这是六耳根、耳识都不存在。那存在不存在那个客观存在的声音呢？没有。哎，声尘就是客观存，世界上客观存在声音，物理学都告诉你，这世界上没有声音。声音是你的主观感觉，是你意识创造出来的，是你科学家说是在你那个什么大脑里头创造出来的，是吧？你的意识休息了，不创造声音了，你就什么都听不见。哎，物理世界没有声音，物理世界没有颜色，就这唯物主义都可以告诉你这个。所以呢，这是空第二组，哎，耳根、耳识跟色生尘。好，下边我们就快了啊。了知鼻故，名无所取；香无所得，名含藏。鼻是鼻根，无所取是没有那个鼻子闻的气味。哎，香就是鼻子闻的客观存在的那个香，不存在。了知舌故，名无所取；味无所得，名无含藏。你知道舌根就是我们舌头上有一个跟舌头形状相似的微细的物质，哎，净色根，这个东西不存在。哎，然后舌头尝的这个酸甜苦辣的味道呢，无所取，不存在。哎，梦中一切法空嘛。味无所得，这个味就是酸甜苦辣的味道，这个我们凡夫认为客观存在，你说很可笑的。你人动物有情才能感觉到说这个甜那个酸，你这个客观的东西它哪有甜酸的这甜酸本身就是一个主观感觉，它不是客观存在。哎，就是说那个盐不知道它咸，辣椒不知道它辣，是不是啊？哎，黄连不知道它苦，没有客观存在的味觉味道，味觉就是触觉，就是主观感觉，所以不存在客观的味道。下边了知身故，名无所取；触所得，名无含藏。身是身根，跟我们人的物质身体一样，但是在物质身体上呢是一种微细物质，那叫身根。无所取，身根干什么呀？它有触觉，它能产生能取触觉。实际上你想一下，触觉都是主观感觉，是吧？我感觉冷，感觉热，什么全是主观感觉，客观哪有冷热呀？是不是啊？所以无所取，哎，就是触无所得，就是那个冷啊热啊轻啊重啊软啊硬啊这些主观感觉，没有客观存在的主观感觉。哎，触尘无所得。哎，人们认为说冷热有一个冷的冷客观存在，有一个硬客观存在，有一个软客观存在，这都是很这个可笑的想法。但是呢，我们众生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无始以来就这么熏习，我们就认为说那个什么东西冷，什么东西热，这个很愚痴啊，很可笑。出我所得，最后一个该心法了。了知意故，无名无所取；法无所得，名无含藏。意是意根，意根这是精神的根，但是他认为梦里头客观存在一个精神的根。哎，无所取，那无所取这个凡夫也承认，就是意取什么呀？意根取这个叫法尘，法尘呢不是法尘就不是客观存在了，因为法尘都是我们脑子里的想法叫法尘，所以呢这个无所取比较好空，就是凡夫也承认你脑子里想的不算数。哎，他无所取。法无所得，就是法尘不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法尘是我们脑子里所有的想法叫法尘，所以它呢不是客观存在，它无所得。哎，我们就认为说你胡思乱想那不算数，什么也没有。哎，空想是吧，这叫名无含藏。这个好了解，这个就是这个一根难空，我们认为在梦里头有一个精神存在。哎，这个其实胡说八道，你的真正的精神存在是在梦外，梦里头没有精神存在。如来已是无所取无含藏，现证菩提。如来就是把这十八界空了，所以如来怎么样啊？这个能够从梦中醒来。哎，在这儿呢，佛是直接说了两项，没说那个六根，直接说六识 跟六尘。因为如果你六识你知道色身梦中色身相位处都是空的话，那你能取这个的六根也就不存在了。无所取，无含藏，空主观感觉，空这个客观存在，两个就把梦中一切法空了。正菩提已，觉悟了之后，于眼无所取，色无所得，眼识无所住，这又开始这个说前边是在梦中你这样想，你从梦中醒来正菩提实证到真正觉悟了，真正醒来了，你就真实境界了，那就是什么呀，眼无所取，就是那个梦中的眼根，你就一看哪有梦中哪有眼根呢，没有。色无所得，梦中的这个就是梦中眼根升起的主观感觉的颜色没有了吧。现在非要说啊，我看见了就是有，就是他有病的人不知道有病，他还以为他是圣者了啊！我都看见了，他还说没有，你是圣者呀？你是能见真实的人呐？他就认为自己，我们都认为自己没病，自己是看到真实了，所以他才说我看到颜色就有颜色，是吧？那实际上是你说你是圣者，你是圣者吗？这圣者要是你这个德性，那可惨了，我们也不用修行了，我们修这个圣者干什么呀？整天一头子烦恼是吧，痛苦的不得了。所以呢要承认自己是凡夫，自己是有病，自己需要解脱。你色无所得就是说你看到的那个主观颜色没有，说为什么正菩提已知道没有了，你从梦中醒来了，当然就梦中的眼根，梦中的主观感觉看到的颜色当然就找不着了。眼识无住，这个第二个是指的那个色尘，色无所得是色尘，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客观存在的颜色你找不着了。然后眼识无住，你眼根，你从梦中醒来了，你知道眼根也没了，客观存在的颜色物质都没有了，你还生它怎么处啊，它怎么生眼识啊，是吧。三轮体空，这十八节的第一组，就是你在证到真实之后，你看证菩提已，就是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你一看，眼根也没有，色尘也没有，眼识也生不起来了，眼识也没有。下边就读过去了啊，你从梦中一醒来一看，耳根也没有，这个声尘也没有，客观存在声音没有，耳识无住，没根没尘它也相处不了，生不起耳识，你就是从梦中醒来了，你再听不见那个梦中的声音了，是吧。鼻无所取，香无所得，鼻识无所住，舌无所取，味无所得，舌识无所住，就是这个舌根味尘跟他俩相处升起的那个主观感觉的酸甜苦辣的感觉都没有了。身无所取，触无所得，身识无住，意无所取，法无所得，意识无住，以识无住故，乃名如来应供正等正觉。你得不升起这个识，六识都不升起，六识不升起是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六根六尘都没有，它也没法处，所以六识无住，你就再不看见颜色。识无住就是眼识不住在色里，耳识不住在声，就是根本就全空掉，这才叫如来应供正等，这才叫佛的正的真实境界。又妙计想，当知众生有四种法而住于心，这就是我们众生，就是我们梦中的凡夫了，梦中的傻瓜哈。他住什么呀？住四种法。何等为四？我们梦中凡夫住在哪四种法呀？为色受想行，一切众生而住其心。我们众生啊，众生心就住在梦中的这四种法里。有的说不是五蕴吗？怎么住四种法呀？那个第五蕴那个十蕴呢，就是我们凡夫认为梦中真实存在的那个精神存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认为说梦里有灵魂哈，就是指的那个灵魂，指的梦中有精神主体，有我，你其实我们就用我，认为梦中有一个我，当然这个我记住啊，要水平高一点，不是肉，不是骨头，那是什么呀？那是色，那是物质，那不是我。我是什么呀？是那个能听能看能想能说的那个精神存在，那叫识蕴， 一个精神存在，那是我。但是呢，我们看不到那个时运，就是我们看不到我，我是观察者，所以我们认为有时运，认为梦中有一个精神存在，但是看不到那个我呢。他能看到什么呢？只能看到前四项，当然不是完全看到的，有的是推想出来的，是吧？就是我们那个认为梦中有我，认为梦中的我呢，能够认识到的法，他只能认识前四种法，只能认识受想行识，因为这个梦中的时运是能认识者，哎，他所认识的法只有前边四种。前边这四种啊，还分两大类，受想行识他能感知的，他这个有感觉的，前边那个物质色尘，哎，是这个什么呀？是他感知不到的，因为前边这个色是客观存在的，色蕴是客观存在的。色蕴呢，粗的理解是物质，细的理解呢是色声香味触这五个客观存在的这个五尘，哎，所以前边这个色蕴是客观存在的，客观存在的这个物质我们看不见，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我们也看不见。所以呢，前边这个色蕴呢是猜想出来的，是比量推出来的，限量的呢只有这个受。这个受是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色声香味触，就是这五项五个直觉。如果准确理解前边色蕴呢，那就是也是五个直觉，是吧？但是呢，它不是五个直觉了，它是五个客观存在的色尘。这就是这个色蕴跟受蕴的区别，内容一样，都是什么呀？叫色声香味触，内容一样，但是呢，它指的东西不一样。色蕴的色声香味触指的是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是我们看不到的。受是指什么呢？色声香味触五个知觉，是我们能够限量，我们认为我们限量能够升起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能够感觉到的，哎，叫受蕴。那个前边那个是客观存在的那个色声香味触呢，是所缘缘，是我们感知不到的。但是呢，我们认为感知到的色声香味触这五个主观感觉后边呢，必须还有一个所缘缘来支持我们这个所缘，哎，这个色蕴是那个所缘缘，是主观感觉的色声香味处后边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处，分清楚了吧？受是所缘，色蕴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处是所缘缘，是你看不到的，它是所缘升起的原因。这是我们凡夫这样来猜想，这样来指导，其实呢根本没有那个色蕴，哎，没有那个就是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我们的主观感觉的色声香味触是什么呀？是直接从我们的记忆，从我们心里的真实存在的种子生起来的。主观感觉是种子生起来的，哎，种子生不出客观存在的东西来，生不出色来。所以呢，我们凡夫啊，时运是我们认为是我，是梦中的精神存在，他是能观察者，他所观察的呢有四项，第一个就是产生受，产生五个知觉，哎，就我们就用早晨一睡醒，哎，一睁眼，色声香味触全来了，知觉，然后呢，我们就该反应了，哎，这什么颜色呀？哦，这是白色，哎，这就叫形成概念，想来了。这个形成概念就已经是，如果把五种直觉假安立为限量的话，其实那个限量已经就是分别出来的了。我们就先这么说啊，受算限量的话，五个限量，五个限量是没有感知的。然后呢，想，哦，这是颜色，哦，这是什么声音，形成概念了，这形成想，想已经是这个脑海里的这个分别了，哎，比量了已经，受想。然后一听出来这是，看出来这是什么颜色，听出来这是什么声音之后呢，行，心就开始造业了，就开始这个行动了，哎，心行，这是受想行是我们能感知到的，梦中凡夫能感知到的，这个前边色蕴是梦中凡夫感知不到的。我们众梦中凡夫啊， 就有这四种法而住于心，就是说我们心里头就这四个内容，三个是能感知到的，一个是认为客观存在的所缘缘，我们感知不到，但是我们猜想必须得有物质，没物质我怎么能这个站在地球上掉不下去呢？是不是啊？你那个做梦的时候你到处乱跑，你梦里头有地球吗？你梦里头有那个物质吗？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掉下去了吗？哎，你有种子就能做梦，有种子就能产生那些真跟真实一样的感觉，所以你做梦的那个是种子产生的感觉，跟我们现在你认为是真实境界，就是我们现在生死长梦里头啊，完全一样。你昨天的梦是记忆升起的，你今天的这个生死长梦也还是记忆升起的，是不是啊？没有别的来源。好，一切众生都住在这四相上，为以众生于四法中心有住故，如来乃说不生不灭。说因为众生对这四个法呀心中有住，他认为哎里头有这个有这四相可得吧。如来说呀，如来就对我们说，这四相啊不生不灭，没有色蕴生出来，也没有色蕴灭，没有直觉生起来，也没有这个叫形成概念叫想，也没有心行，梦里头没有心行。注意啊，这都是梦里的，五蕴都是梦里的，梦里没有心行，梦里连心都没有，人我众生都没有，精神存在都没有，他怎么会有心行呢？是不是啊？所以佛说梦里的物质精神都没生出来过，也没灭过。哎，就是众生住的这四个法都不存在，无所了知，建立菩提名之为空。梦里的这四种法都不存在，无所了知，就是它不存在，所以你无所了知。有的时候我都看见颜色了，你有病才看见，你说你看见颜色就是邪见，明白了吧？你直到梦里有东西就是邪见，哎，就是有病，就是叫什么呀，叫谎话，哎，就不是真正见，就不是就是邪见。哎，你说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哎，是一切法无生，哎，无所了知，没有梦中无见无闻无听无觉什么，哎，这样无知，这样才是建立菩提，明知为空，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叫觉悟，这叫正见。以菩提空故，即一切法空，简单吧？哎，你觉悟到梦中一切法都没有了，这叫一切法空。如来亦空，梦中你看到的如来，哎，想到的如来也是空，因为它是梦中法。以是空故，现成正觉。你把梦中法都空掉了，梦中的非佛法空掉了，梦中的佛法也空掉了，就因为这个，你能把梦中一切法都空掉，现成正觉，你能够限量正道，佛那个就是真实的智慧，真实的境界。妙吉祥，非为空故取证菩提，非为空故取证菩提已空。非为空故，就是我为了证到梦中的一个空，取证菩提亦空。就从取证这段吧，就是说我不是为了证到梦中的一个空去取这个实证，哎，我是为了把梦空掉去实证梦外的境界，不是了，认为就是说佛告诉我真理了，告诉我真相了，说五蕴皆空，我要在梦里证到一个空，哎，这叫觉悟，就是我证到梦中的菩提。佛说不是要证到梦中的一个菩提，不是要在梦中取一个空，哎，梦中的菩提已空，就是梦中的佛法也是空。现在我们末法一般的这个佛教徒理解都是认为就是梦里有佛，哎，我证就是证释迦牟尼，我像释迦牟尼一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哎，取证梦中的菩提，认为梦里有空可证。像这个小乘就是认为梦里有空可证嘛，他认为他入那个灭尽定，实际上他入的是灭尽定，哎，这个潜意识显意识都不活动了，哎，这样呢，这就是为空故取证，哎，他认为梦里有空， 梦里有菩提，梦里有涅槃可证。批的是这个境界，批的是小乘这个境界。这是给我们大乘菩萨说，就是梦里没，你不要说我在梦里我能证到一个空，梦里我能够觉悟，哎，梦里的菩提也是空，你必须把全部梦空掉。梦里的这个菩提，梦里的佛，梦里的佛法，你看如来一空是吧，都要空掉。当知法中有一理智所谓空性，就是我们在梦中法呀，有一个讲道理的智慧叫空性。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告诉你说，梦里我给你讲的空性啊，实际上是一个讲一个道理的智慧，讲一个无上咒，讲一个什么呀，真理，就是语言案例的一个真相，哎，这叫空性，是理智。你看有一个讲一个道理的智慧，哎，我们现在你看学的所有佛经都是在讲道理，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智慧都是理智，都是这个讲道理用语言表达的智慧，哎，但是你现在用这个学这个佛这个理智用语言表达的这个智慧讲道理的智慧，你留下记忆，留下记忆，哎，记忆攒多了，你就变成什么呀，实证智了，哎，就变成真实智了，就变成实证的智了，就不是理智了，就是实智。哎，以菩提不空故，即菩提无二。是故菩提即空，悉无种类。这个就反正都能讲，哎，但是这个地方好像从与这个用字上有点奇怪，是吧？前边一直说菩提已空，菩提已空，这又说以菩提不空故，即菩提无二。这个从话上啊好像是不太顺，也许是他这个这怎么说呀，也许是抄的呀，也许我们先按这个来想吧，就是按前边一直讲菩提空如来空，这就应该是说以菩提空故即菩提无二，就是说因为梦中的菩提啊是假安立的，它实际上也不存在，不是真实的菩提，所以呢梦中的菩提呢无二，就是你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菩提都是有二的，是吧？说五蕴皆空是，这都不是二了，这都是分别太多了，都是用语言安立的。哎，但是你在梦中呢，你要知道菩提真正的菩提实际上是无二的，是无分别的，是要照见五蕴空，要断掉分别的。哎，所以应该是以菩提空故，即菩提无二，就是说梦中的菩提根本是空，不存在，所以呢，真实的菩提没有分别。应该是这样讲，说这个你要是硬讲说这个啊就是不空故呢，那就这样讲，就是什么菩提不空啊，以这个梦外的真实的觉悟不空，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个真实智，真实的觉悟不空，所以梦中的觉悟梦中的菩提就是无二，梦中的菩提是这个也可以把这个理解成梦外的，是吧？梦外菩提无二，就是你觉悟之后，真正觉悟之后呢，实证之后，你也没有二，所以也就是硬讲的话也能讲通。说那究竟是谁对呢？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你有正见，你怎么都对；你没正见，怎么说都错。因为你没正见就是有邪见呀，你用凡夫见，用这个外道见，用邪见来读经，你怎么读都是错的，因为你怎么读你理解的都是邪见。哎，你别看你也说的那几个字，像现在我们这个末法的这个叫相似般若相似佛法，这个叫邪说横行的邪说吧，他也是拿佛说的词儿，拿佛说佛的经，也是念佛说的那个句子，但是他一说呢一解呢他一理解呢就给你颠倒了，是吧？哎，他也是说照见五蕴皆空，然后他给你解释说这个什么意思啊，说这个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哎，这照见五蕴皆空实际上就是照见五蕴皆有。哎，末法是不是都是这样讲啊？哎，结果变成什么了？变成我们梦中的凡夫都是佛了，是不是啊？因为你把照见五蕴皆空讲成照见五蕴皆有，空不是没有吗？你我们现在凡夫都照见五蕴皆有啊，我们已经都跟观音一样了，跟佛一样了，我们都是圣者了，是不是啊？你不是观音告诉我们照见五蕴皆有吗？是不是啊？ 那什么不要说人了，什么鬼啊、动物啊、什么狗啊、鸡啊、猪啊，全都照见五蕴皆有，是不是啊？啊，那我们都是佛，都是圣者了，都跟观音一样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就是你邪见的人看什么都是邪见，哎，你看佛经，你讲佛经也是邪见。正见，你知道唯识无境，你知道梦中一切法空，你知道真正有的只有梦外的那个心，哎，唯识无境，你有正见了。你怎么读都对，是不是啊？他译错了，你也不会这个跟着他说，我就去信邪见去了。你译错了，我也能这给你读成正见，是不是？正见我掌握了，我这个就是我知道佛说的呀，一定是不矛盾的。佛说的一定是讲唯识无境，佛说的一定是在告诉我们五蕴皆空。佛永远不会告诉我们说五蕴皆有，梦里头这个法都有。哎，你有这个正见了，你怎么读就行。所以他这是译错了还是抄错了还是什么都无所谓，是吧？哎，我们读过来得的都是正见。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因为梦中菩提是空，所以梦中菩提无二。因为梦外菩提不空，哎，梦外有真觉悟，真的智慧，所以呢梦外真的智慧也是无二，是吧？也是无分别。哎，是故菩提即空，悉无种类。这肯定是那个梦中的了，是吧？所以说菩提即空，就是梦中的菩提。刚才讲了什么叫菩提啊，说菩提就是一个句子，是吧？就是一句话。什么叫什么法中有一理智，哎，梦中的菩提就是讲一个理，讲一个道理的智慧。这种觉悟啊即空，跟他讲的那个道理讲的什么呀，就是一个空字，告诉你五蕴空，什么都是空，是吧？哎，梦中的这个智慧觉悟跟他讲的这个空字，悉无种类，怎么样？全是空，就是梦中的觉悟，梦中的理智，梦中的这个句，梦中的正见，梦中的佛法都是空。无种类就是什么都没有嘛。哎，何以故？彼一切法本无二故。为什么呢？彼一切法，那一切法，哪一切法呀？梦中一切法本无二故。梦中一切法没二，为什么呀？你认为有二，你就是执着梦中法是真实存在的了，是不是啊？有二，哎，梦中法无二，就是梦中法无分别。为什么无分别啊？它什么都没有，你分别就错了，是吧？不分别就对了。哎，梦中一切法都无二，就是梦中什么都没有，无状貌，无种类，无名无相。你看，说无名无相，梦中一切法呀没有相。所以有人老说这个啊，我都看见了，就是有，那就是那个凡夫邪见太深啊。你是什么人呐？你哎，你是一个叫愚痴没有智慧的一个精神病，一个眼睛有病，你所以才看见相，是不是？你认为有相，你说有相证明你有病，是不是？哎，你得知道面前这个相都没有，这是邪见，这是祸害你的，这是有病才看见相。哎，实际上没相，就好像说那个眼睛这个有什么飞蚊症，看眼前老有蚊子，哎，你非说有蚊子，那肯定你是有病啊，肯定你不对头啊，是不是啊？哎，什么时候你说哎我眼前没蚊子，你看见蚊子了你也说我眼前没蚊子，这叫正见，这叫实话，是不是啊？所以梦中一切法没相，离心一时。哎，梦中一切法为什么离心一时呢？因为梦里头根本没有精神存在。哎，你认为梦里头啊，我看见了，我在想，我在什么，梦里头没有精神存在，离心一时啊。这个离心一时还有一个意思，他连梦外的心一时也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梦中一切法都不存在。你这个我们用心意识是什么呀？是梦中的凡夫才用梦外真实存在的心意识来做梦，用心意识就是在做梦。哎，说那我从梦中醒来，我用什么呀？这个心意识就变了。哎，意就那个意变成什么呢？先说心啊，现在我们是用染心里的染物种子升起梦，邪见记忆升起梦。到你正到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之后啊，你那个就离了那个生起梦 的邪见的种子的那部分心就离了。听明白没有？离心一时，就是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啊，离什么心呢？离那个用心里真实存在的邪见的记忆升起梦的那个心，那一部分心你就离了。那你说我照见五蕴皆空，正看到三界唯心真相的时候，我是什么心呢？是清净种子正见记忆升起你这个正到三界唯心真相的，是用那个心。所以离了妄想的心，升起了实证真实的心。哎，用清净，用心中的清净种子开始生你的这个见实相的这个智慧了。后两个呢，也都变成智慧了。意是第七识，潜意识；识是前六识，哎，显意识。意第七识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平等性质。前六识啊，前六识是意识，意识变成了妙观察智。哎，所以呢，离开了做梦的心意识，变成了实证到真实境界的，就是清净种子的心升起的平等性质跟妙观察智。离的是那个，记住啊，离的是染污心，离的是凡夫心，离的是邪见心。哎，梦中一切法，你把它这个就是证到无相无名无相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就离心意识了，离了那些做梦的心了。记住这个无生无灭，哎，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没生灭了。无形无不形，哎，梦中的一切形都不存在。不形就是你比如说你在梦里头打坐，哎，停止了，那就叫不形，是吧？既没有梦中的形，也没有梦里的不形了。亦无积极，哎，也没有这个继续邪见的熏习的那个记忆。积极是心嘛，哎，这都是指比一切法本来无二，就是比梦中一切法你就没有积极了，因为你从梦中醒来没梦了，他就不会再积极那个梦中一切法了。无文字无妄失，哎，离了二了，当然无文字是吧？无妄失啊，这个无妄失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梦中凡夫做梦啊，是用比量心做梦，所以呢效率非常低，非常笨，经常会有妄失，哎，什么事老想不起来。为什么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就无妄失了呢？因为你限量证到一切境界，你一看三界唯有心，所有心都能看到，是吧？限量看到你怎么妄啊？不存在妄的问题，因为你不需要记忆了，不需要这个比量的，就是我怎么想怎么想，不需要那么笨的思维了，都是限量，一看全明白，哎，所以不存在妄失问题了。犹如是故，乃说诸法空无所取。哎，你证到这个真实境界的这个，你明白这些之后呢，由于这个你明，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说呢，诸法空无所取。所以说梦中一切法呀，就是空，就是无所取。此中所说非圣一地，这个也是这个，硬讲就是这样讲，就是说你现在知道了，乃说就是你现在能说梦中一切法空，哎，梦中无所取，梦中那个要空的那个诸法所说的，此中所说这句话里头所说的那个梦中的诸法，要空的诸法非圣一地，是吧？我们只能现在这个经是这样，我们只能这样讲，是吧？哎，为圣一定中无法可得，乃说明空。哎，所以说这句话里头所说的那个梦中的诸法呀，它不是圣一地。为什么呀？因为圣一地里头没有法，哎，所以你那个说那个要空的那个诸法，那肯定不是圣一地。圣一地里头没有梦中一切法，圣一地中无法可得，乃说明空。就是说在佛证的殊胜境界的真相真理当中呢，没有梦中一点法，找不到梦中一点法，所以说梦中一切法都是空的，这是佛菩萨实证到的真实境界。好，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儿，各自回向。